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大家一起来学习导师的大圣光无蕴论讲记啊。我们现在进行的部分呢是十小随烦恼的心所，对吗？啊，那导师说，虽然名字有一个小，但是麻烦的很，就是这个很难缠，很难缠。我们上星期谈到第三个是负，负就是隐瞒啊，对不对？隐瞒。那导师在讲这个心所的时候呢，特别这个心所跟我们戒法有关联啊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受持奉持戒法，如果有违犯，就要这个说出来啊，然后请求大众的原谅啊，所以它有两个动作，可以吗？啊，说让大家知道啊。发怒，然后呢要请求大家的原谅、大概导师在书中有讲到这个忏悔啊、它其实是两个字合起来的、忏跟悔、上次谈到162页。好，那导师在谈到这个戒法呢特别跟这个负有关系。好，那就是当我们有做错事的时候，就要去承认错误了、就是上周我们大概也跟大家提示了一下，导师的著作当中有谈到居士若受五戒，对不对？那也多少会有一些违犯啊。那如果就是以这种僧团的这样的一个精神，但也不要弄得那么复杂。那老师的书中有谈到，就是八关斋戒，它会有一个环节就是忏悔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那大家如果要修学戒法，让戒法更清净，那鼓励大家能够去参加这个八关斋戒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到162页讲义的英文小 B， 就是有犯这些罪恶，那如果不忏悔呢，就是负的这样的一个心所。好，那这边导师说这个怎么叫忏悔、就是要说出来啊、说出来，把自己的错误说出来、或者是用现代的白话、就是要坦白、那佛法的这个名相叫做发怒、发怒。好，那导师说这个中国佛教呢、就是对这一个制度、似乎在执行的一个情况不是很理想、就是大家都会难为情、老师说这个你在犯戒的时候为什么都不会难为情、要在大众发怒的时候就难为情、好，所以这一个导师说，这个中国佛教、对这种忏悔的制度就比较在执行就没有那么样的普遍、好，那这当然导师的观察、导师的观察，那现在应该会好一点、因为现在很多人到佛学院来学习，那佛学院都会教这一些，所以慢慢的他们如果回到自己的一个寺院 就可以慢慢的、慢慢去推广哦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要慢慢的啊？有点快快的会有很多障碍啊，可以吗？啊，所以一定要慢慢的来啊。好，我们看到163页啊。好，那163页导师是这边，就是如果我们复藏的话，那这个罪就永远不会清净啊。就比如说有一只夜壶啊。夜壶就是晚上要上厕所用的啊，大小便啊。如果把这夜壶把它盖起来，或者是没有盖起来，从上面把它蒙起来啊，就盖一个东西啊。那过一段时间就会很臭啊。好，所以导师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倒出来。然后仰天晒太阳，空气流通，过几天气息就没有、哦、好，那导师接着说，我们这个犯了错以后呢，就是要说、哦、就是要说出来、哦、要坦白、哦、那这个是佛法里面的规定、哦、老规矩、哦、要说。好，那导师说这个忏悔的悔呢，这个梵语的这个的原意就是说、哦、忏的意思就是请求原谅、哦、我错了，请求原谅、哦、好，所以忏跟悔它有不同的意思，在中国佛教都把它放在一起、哦那就把它说出来就是不复、哦、没有复藏心。那如果把它放在心里面就是复、哦、好，那导师接着说复是很不好的心理、哦、因为这牵涉到僧团戒的清净、哦、如果没有一个清净的僧团、哦、那在里面修行的人就不容易有一些成就、哦、所以要和清净安乐、哦、和清净安乐。好，那导师说呢，复是很不好的心理，你越隐瞒就越糟糕、哦、那这个罪恶就会越来越深、哦、好，所以位于过失隐藏为性、哦、所以它的特性就是把自己的过失隐藏起来，好，让人家不知道。好，那导师说怕人家知道呢，留在心里又不舒服。那有些人就到佛菩萨面前去磕几个头。啊，那导师说这个办法其实就是那个作用不大了、哦、作用不大。没有那一种怎么讲、哦、这一种威吓震慑力。因为你在大众讲过之后，你会有一个力量、哦、这个是佛在施设戒法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制度、哦、就是大家都知道，那你就会谨慎、哦、大家都有那一种难为情的嘛、哦、导师说这一种人、哦、他隐藏的罪，那为了就是不要让人家知道嘛、哦，但是你说真能不知道吗？天下没有这种施殴。那老师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年轻化的用语。好。好，那导师接着说，很多人都自以为天衣无缝，就做了之后以为都没人知道。结果人家还是知道，等到人家知道了。那佛教的规矩就是要要求说出来、哦、在佛教还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说你不说的话，那会有人举罪、哦、就是去举报、哦啊、当然在 佛教的僧团里面举罪世尊也有这个施设几个条件、哦，因为这一种这个叫廖北啊，大家互相举发的话、哦、 就是会造成混乱，哦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所以就是当我们要举罪的时候，要是对方愿意接受的一个时间点，哦，所以要知识等等，就是要有一些条件，哦，要不然举完罪大家都在打架，哦，你凭什么说我，哦，你自己不是也一样，就会乱起来，哦，嗯，应该还不会有这么糟糕的啦，哦，好，但好像听说有些地方会有一些口角，哦，嗯，好，所以就是这一种，这边导师就是在谈另外一个的一个机制啦，哦，就是举罪，哦，好，当人家举罪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说我的事你不要管，那这是违反出家人的规矩，哦，那遇到人家举罪，导师说应该要这样讲，哦，请大德慈悲，哦，我犯了一些错，自己也都不知道，哦，那请你告诉我，哦，对方就会告诉他，然后就是要有这一个机制，这样讲的时候才不会大家吵成一团，哦，好，接着老师说呢，假使这个人隐富，哦，然后这个时候他心里又难过又气，就内心就想，可恶啊，哦，你非要把我讲出来不可吗，哦，所以是正教诲时不能发怒，这个就是要说明论里面的这一段文的一个情况，哦，好，别人真正要教诲教导使他忏悔得清净的时候，如果这个犯错的人不肯发怒，不肯承认，哦，而说我没有啊，我不知道，哦，那导致说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，哦，就没救的意思了，哦，没有救了，哦，好，所以在佛法界来讲这人是没有救的。好，所以就是导师这边很重视这一个，就是要发怒，哦，不要负。好，接着导师说，轻的罪，哦，埋了，那久了之后就会越来越重，哦，这边的永远是越来越重，一定了，哦，久了之后一定就会越来越麻烦，因为你没有发怒嘛，哦，就会觉得有侥幸之心，哦，好，所以佛法这个道理和现在中国佛教的想法很不同，哦，好，有了错误应该说出来求忏悔，在求忏悔之后呢，佛法说有罪当忏悔，忏悔即清净，哦，就是忏了之后呢，我们所犯的这个过失呢，哦，就清净了，哦，好，那以后呢其他人就不能说，哦，不能说，哦，不能再去揶揄人家，啊，以前你如何如何，哦，这个是在僧团里面的一个规定，哦，那如果这个人家忏悔之后恢复清净，还去说人家，哦，那说人家的这个人是犯罪的，哦，犯戒，哦，好，所以导师说他有什么错误，那经过忏悔就得清净，那就不能再去算旧账，哦，好，导师说这一个如果算陈年老账翻旧账的话，那这个人是很坏的，哦，不能这样子，是不可以的，哦，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个概念，啊，就是说我们犯了一些错误，哦，比如说比较容易犯的就是去伤害一些小昆虫，啊，哦，所以虽然不是大的重的，哦，但是总是不是很好。好，那忏了之后呢，他 他这一个罪是清净的啊，但这个业还在哦，所以还要该受报的还是要受报啊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有忏悔，有这一个善法，对不对啊？的这样的一个熏修啊，所以这个果报它也会轻一些了啊。照理说是这样子。所以大家要知道、哦、要知道，就比如说这一个阿舍世王，对不对、哦、阿舍世王他就是犯忤逆嘛、哦、那他跟佛忏悔之后就得清净了嘛、哦、但这个忤逆罪还是要堕地狱的、哦、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忏悔非常的虔诚，所以他就一下地狱又升上来、哦、大概经里面这些例子大家就是可以理解这个业的一个情况。其实这个业它非常复杂、哦、不是说你打人一下然后你的业报就是被他打回来，不是的、哦、听得懂吗、哦、业是非常复杂，他造作之后他会微小转广大，对吗、哦、就是他会有很多这一种机制啦、哦、然后最后感报就会有一个种结果、哦、所以一般我们在讲业的时候都尽量不要讲的太机械化、哦、太机械化会有这一种宿命论的一种感觉啦、哦、好，再来这个富呢导师说他是这一个痴、哦、就是说不复常忏悔清净、哦、多好、哦、如果把罪闷在心里面怕人知道越来越糟糕、哦、那这其实是很笨的、哦、所以这个是痴的一种、哦、的一类、哦、好，那导师说这个富是一种痴的一分、哦，是一种愚痴的相。好好，那再来就是这个负的一个作用。好，那它可以给这个追悔跟不安隐住作为所依，这个语就是给，可以吗？给两种法作为所依，就是追悔跟不安隐安稳住、哦、作为所依。那这样的一个作为这二种法的所依，就是它的作用。好，那导师这边就所谓就讲到了，就是用我们熟悉的一句话良心不安来描述这里面所说的，就是有的人呢做了坏事以后晚上睡到半夜会感到不安或是不好过，升起这一个对不住人啊的、哦、这样的一种心态啊、哦，好，那这一种叫做良心不安啊、哦，良心不安。那这种良心不安，在佛法的术语呢，就叫做追悔啊、哦。好，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啊、哦，就是后悔自己怎么会这样做，追悔自己的这一个错误，然后不能忏悔又不敢忏悔，那这一个罪业就积在内心。好，那导师说我们这个心如果忏悔了，就如同把心洗干净，所以要洗我们的心呢，就是要忏悔、哦、好，那如果不发怒不忏悔，这个罪永远会在心里、哦、然后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懊悔、哦、升起懊悔就是良心不安、哦、也叫这边导师又说这个不安也安稳住了、哦，反正这一种追悔不安稳住，它其实是类似的啦，类似的、 好，苦苦恼恼的哦，心里很难过。好，这一段导师花很多很多这个篇幅在讲啊。好，导师说有很多人做了错误的事以后呢，这个事情一生都一直在心里面出现啊。好，那一个小的错的事情。轻微的罪过了就也会忘记哦，但是重要的事呢，重的罪会放在心里面，就会良心不安，就会引起罪。所以导师不断在重复，一定要忏悔哦，要不然会引起这一种不安呢啊。那导师说这一个追悔的悔呢啊。不是忏悔的悔，它是懊悔，所以在经论里面，有时候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脉络，在不同的语词搭配的时候，它意思会有所不同。好，所以这个追悔的悔是懊悔，就是弄得苦苦恼恼，不安稳住。那这个就是重复所引起的作用。好，那这一个是第三个复。好，那第四个是恼。这个恼呢就跟前面第一个愤跟第二个恨呢有关联。愤是什么？内心不欢喜，对不对？恨呢一直记在心里面啊，要找时间报复，对吗？哈，好，那这个恼呢，就是把那个报复的行为把它表现出来啊，可以吗？哦，所以这三个它是有关联性的哦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165页啊，这个第四个啊，这个恼呢。是愤恨为先，然后呢，心起损害啊。好，那或者现在起的愤怒，或者过去有一种怨恨啊，以这个愤恨为先，引起要损害对方的心理啊。好，那这种心理呢，它会表现出来啊。那表现出来就是这一个发。报恶言啊，还会凌犯他人啊。这个发报恶言呢，就是发起粗暴的啊，很难听的、很糟糕的这一种话啊。我们有时候生活中好像经常会听到啊，所以尽量引以为戒了哈，引以为戒啊。好，那这一个老师说这个报恶言呢又有两类啊。一种就是切害，一种是粗犷啊。切害就是说出来的话呢啊，像刀一样的刺，很凶。好，那这一个是这一个切害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粗犷就是谩骂。就毫无理性的大吵大闹。好，那这个主要是言语的啦，包括也是言语。还有这个凌犯啊，凌犯就是侵犯啦啊，就是这个损害对方啊，损害对方。好，那这一种心理作用就叫做恼。如果是单单放在心里生气，这个是愤啊。那如果这个事情过了，一直忘不了，一直记着啊，那这就是恨啊。那当下就发脾气骂人等，那这个心理就更强化，这叫做恼啊。所以恼已经发出一种。语言跟行为了哈，好， 好，再来导师说这个脑呢有三种作用。好，第一个呢就是心里会有忧苦。那这边导师有讲到这个忧苦呢，一方面是使对方忧苦，因为欺负别人嘛。那另一方面呢，也会引起自己心理上的不舒服。好，所以导师在这边说明这一个忧苦呢，有两方面，就是第一个使对方忧苦，第二个自己也会感到这个忧苦，就是说了一些话自己也不舒服了，因为平常自己也不太讲这一些，对吗？好，那第二个就是引发这一种这个非福的行为，非福的业，非福就是罪恶，就是有罪恶的业，那这个有这个包含呢身体上的行为，或者是语言方面的的一种罪行，那这一个非福行为呢，主要就是伤害他人，第一项会让别人忧苦，自己也忧苦，按照导师的解说，好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会伤害别人，这个不善业，好，那再来是这一个伤害自己，就是会有这一种恶名称，所以第一个是自他的，对吗？第二个是对方的伤害，第三个是对自己的不好的结果，我们看这个小节，我们看到166页。好，导师说这种脑的心理呢，可以起这三种业，哪三种？忧苦，对不对？非福行，对吗？还有这一种别人对我们的恶称，好，那导师说这个很容易懂，平常自己也都能够看得到，这一些情况，好，那所以要这个自己留心，然后去防护这样的一种不好的这个心所的活动，好，那以上就是脑第四项了。那第五项呢是这个嫉，以前好像比较常念嫉妒，现在查字典变成嫉妒，二是嫉妒，好，那我们直接看这个导师的解说了，这个嫉呢就是看到别人好不开心，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好，导师说人的脾气很怪，人家好我们应该要快乐啊，随喜等等，如果人家有钱你应该欢喜啊，生意不错啊，有好名声啊，都等等，还有学问好啊，都应该生这个随喜心。好，所以导师这边提到这个随喜有没有，所以要对治这个嫉，就是要去修这个随喜。随喜大家知道了，但是不是口头讲一讲，因为有时候大家会形式化，因为知道这个随喜的这个功德，大致多人说，假设说有个人做了一件善福业，然后你如果随喜他的福业呢，看情况，有可能得到跟他一模一样的这一种结果，善的这个业的果，就好像一个人拿的火把，对不对？随喜就是你自己拿一个没有火的去给人家捂一下，就是捂一下， 就是碰触一下，那火就能够烧起来。好，那有时候我们说啊，水洗，那但是有时候我们看他的表情不是真的水洗。所以不要沦为这种形式了，就是要很真的真诚啊。所以这个急呢，就是人家有一些好的事情啊，但是我们内心就心理上就产生一种嫉妒。好，那导师说遇到这一种可以怎么做啊？那个黑体字这边，我们在努力说，我们跟他学习这样就好了。但一般人他不这么想哦，所以就会嫉妒啊哦。好，那导师接着说呢啊，这个无论是名利钱做事哦，或者是这一个政界或是学界哦，这个社会上种种情形。这种情形非常普遍哦，甚至做好事也是这样。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它其实是两种情况哦，一种就是别人表现好，它不一定是好事，对不对？哦，明白吗？哦，那如果好事应该要欢喜啊，他做那么多好事，帮助众生也帮助我们。应该要欢喜随喜啊，哦，所以导师说甚至做好事都会有这一种嫉妒，而不只是当看到别人做得还不错表现好的时候，哦，引起嫉妒，哦，好，那接着 导师就也是举例啦，哦，就是别人这个办慈善事业，那别人办得好自己就难过，这是很怪的，哦，众生颠倒是这样的，哦，所以位于他盛世，哦，他盛世这个大家稍微画一下，导师说这个盛世包含很多财产丰裕，有没有，或者是名誉很高，哦，官座很大，家里有好的儿孙，各式各样，哦，所以这盛世是什么？就是好的，人家好的一些事情，哦，正向的。好，总之对于别人的事情，哦，所以好事情就是盛世了，哦，别人的好事，心里面有嫉妒就叫做嫉，哦，那为什么会有急呢？就怕这个名利被人家抢走，然后自己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名利，哦，好，所以就心理上对于别人的好事呢，为了名利然后不能忍，不能忍就会升起这个嫉妒的心，哦，嫉妒的心。大家应该能够知道嫉妒的心啊，哦，就是见不得别人好，哦，好，再来我们看到167、哦，这边导师有谈到这个，一般我们有一句话，哦，不耐他荣，不耐就是受不了，哦，他荣就是别人的好事，哦，导师是用荣华了，其实就是盛嘛，盛世好事，哦，那别人好自己心理上受不了，哦，那嫉妒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哦，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别人好的时候应该要起什么样的心呢？导师这边举了一个例子，至少这个还不会太差了，哦，就是说这个人做这件事很好，哦，那我也要跟他一样，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哦，那就再做更好这样子，哦，所以导师说这是合理的，哦，但是呢要更好要有正当的方法，哦，如果 不想正当的方法，导致这个用就是讨厌别人，就只是讨厌别人啊，因为你就只是讨厌，你又不用方法啊，那这个心理作用是很不好的啊。好，接着呢，这个己的作用啊，就是自助忧苦的一个所依啊，嫉妒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会发生呢？啊，就是自己心理上会苦啊，嫉妒人家嘛，啊，起这一种种种的忧苦啊。那为什么会有忧苦？就是不如人家啊，也就是不耐他容，受不了别人的好事啊，嫉妒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心里很容易引起忧苦。若所以大家如果要这个过得快乐啊，就不要有这个嫉妒心啊。其实没什么好嫉妒的啊。假设啊，就是有时候同行嘛啊，别人这一个受到比较多的这个护持啊，那其实也不一定是好事，大家听得懂吗？都受到比较好的护持，很容易晕船，是吗？听得懂吗？啊，你反而就是平平淡淡啊，也就是需要一些资深剧的时候，那都会有人来护持，这样就好了哈。就平平安安的过这个修行生活，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啊。你太多这一种人家的这个护持啊，一般人都有私心的了啊，懂意思啊？都会想从中希望师父能够为他做什么做什么这样子啊。好，所以也不一定是好事。其实我们就是看这个世间的完整的一个缘起啊，就是护持好容易起贪欲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护持普通，那安贫乐道反而是比较好的啊，就自己就觉得应该欢喜啊。会想的人，他其实不会去跟人家计较的啊。好，所以就是嫉妒人家呢，心里就会起种种的忧苦哦，那这是很普通哦，都很常见，一般人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哦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一个己呀，接着就是这个谦哦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哦，导师说布施呢是自己有的东西，然后能够去给人哦。若自己有舍不得给人，舍不得布施，那这就是这个论里面所说的这个施相违啊，就是跟施的这一个情况是相违的啊，也就是与布施呢相反。好，那接着就是关于论里面讲的于财等啊。就是对于这个金钱种种，因为心里呢生吝惜啊，所以不能够布施，那这个就名为谦啊。那这个谦呢，在这个《广武运论》它的这个开示呢，是属于贪分啊。前面有一个属于吃分，大家还有记得吗？哪一个？富，对不对？刚开头的富嘛，对吗？哈，很笨，隐藏起来啊，对吗？哈，所以富是吃分。那这个谦呢？啊，谦是这个贪分啊。那这边导师有特别去解释了，就是说，这个心偏执着利养重聚，利养还有重聚什么意思呢？利养就是能够资助我们的这一种 身体啊，哦，维持我们的生命的这一些东西。好，那这一个重聚呢，就是透过这一些工具呢，能够让这些力啊，在我们的就是产生这一种生命上的一个利益啦，哦，应该后面会讲到，哦，就是说比如说送一些米啊、面粉啊，还有什么吃的、穿的。好，那个米要那不能吃嘛，要煮，对不对？所以需要有一些工具，就是让这个力量能够真的变成能够长养我们身体的啊，维持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导师先解说什么是力量，力就是经济方面的，那经济方面的东西可以养我们的身体的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等等，可以滋养我们，能维持我们生活，维持我们生命的，就叫做力量。好，那我们看到168页。好，要得到力量要有种种的工具，比如说要吃东西要有器具，锅啊，要能够煮，有各式各样的器具，那这个就是重具，所以它有差别的，力量跟重具。好，力量的重具，所以重具就是力量的，能够真的能够让我们的身体获得滋养，就是能够把这些东西煮成熟的，这些工具等等。好，那这个住的啦、穿的、吃的往来，关于衣食行住这一许多方面的事情，简单的说就是经济，通俗比较容易懂就是钱，那就是力量嘛，那这个力量要真的能够让我们身心维持，还要透过一些工具，好，那一般通俗话就是钱，那不一定是钱，就是经济的。好，然后舍不得对这些经济的这一些事和这些物资啊，还有跟它相关的工具舍不得，所以是贪分，是属于贪的一分。好，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，我们先到这边，那后面呢下一节课再继续，好，下课休息。